郑成功病入膏肓，在没咽这口气之前，他指指窗户，要看看大海，要看看青山。众人一句话不说呀，心情那个压抑劲儿就甭提了。郑成功看罢多时，说：“我恐怕不能再到战场了。”下些话他没说出来，心里清楚。那么大事未成啊，想要反清复明，拿什么反？老天爷不允许，我过早就把命丢了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带着终身的遗憾，郑成功眼睛一闭，唰啦眼泪掉下来了，挥挥手要回去歇着。众人又把郑成功抬回来，谁也没走，院里黑压压的，全是将军们都在那听着信儿呢，谁也没法回去睡觉去了。按现在钟表说，拂晓之前天似亮似不亮。郑成功又把眼睁开了，用手示意，说不出话来了，指指窗户。马信就说：“快抬王爷，王爷还想往外看看。”大伙儿又七手八脚抬着到窗户这儿。郑成功说了六个字三句话：“何宜？”大伙儿听清了啊，指的是红毛子。台湾、大明，再也没说出话来。名字刚说出一半来，头一歪，于是长辞。马信抱着郑成功：“王爷，王爷！”人死不能复生，喊破嗓子也没用了。黄安过来一摸脉，脉没了。一闻鼻子，一听心脏停止跳动了，王爷冰天了，王爷冰天了。这个消息是立刻传遍台湾省，院里所有的大将一听王爷死了，我的妈呀，天塌下来了，地陷了，主心骨没有了，是一片哭声。说到这儿，咱给郑成功做个简短的总结。郑成功死这年呢，才39岁，连40都不到，过早的把这条命丢了。那么郑成功生在日本，原来从小的时候田川氏把他养大成人，那时候他叫田川福松，7岁离开日本海滨，来到中国的泉州。那只郑芝龙见着儿子非常高兴，哎，后来给他改了名了，名字叫郑森，森林的森，又赐姓朱，所以叫国姓爷。朱是国姓，要不很多书人说一个国姓爷怎么来的，是这么来的。后来唐王完了，明朝流亡政府那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又派人加封郑成功延平郡王，王爷是从这儿来的，而且提拔他为都招讨大将军之职。这不是郑成功自己封的号，那没人承认，这是末代一个皇帝加封的。郑成功啊，投笔从戎之后，17年来东征西讨，是南征北战，1年360日都是横戈马上行，堪称如马一生。在这一生当中，他曾经指挥了2次西征，1次北伐，1次东征，终于收复了台湾，赶走了荷兰鬼子。就这恢复的台湾，为中华民族国土的完整与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所以我们说他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，这是当之无愧的。郑成功的性格十分刚强，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。想当初文庙焚衣，扶危济困，背负救国，镇斩叔父，大义灭亲， 治军甚严，但是平素对待士兵跟自己的亲弟兄一样。士兵没有淡水喝，郑成功绝不喝；士兵没吃饭，郑成功绝不吃饭。跟士兵打成一片是同甘共苦啊。另外郑成功的为人可以说走的正行的专，是正大光明，而且他是严于律己，勇于复工。厦门之败他斩了亲叔叔郑芝管，克扣军粮案他又挥泪斩了爱将杨朝栋，听说儿子郑经品德不端，立刻要斩儿子，甚至连自己的结发妻子也不放过。为报国仇，他置父亲弟弟安危于不顾。他父亲郑芝龙给他来了几封信，甚至派他兄弟来劝说郑成功。郑成功是毫不动摇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绝不妥协呀。在练兵打仗的时候，郑成功每每都是身先士卒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。平日里头非常节俭，从来没有挥霍浪费他手下的文武，对待郑成功像爱父亲一样那样的爱，像爱父亲一样那样尊敬。噩耗传来，全岛无不悲痛，高山族、汉族军民人等大声哭涕，有的人哭的几天几夜病倒了，有的人听说郑成功死了，自己心里短见了，这不是说书的编的。国有此事，愿追随郑成功于地下。郑成功立下的丰功伟绩是难以尽表吧。所以到了清代，有位大诗人姓邱，叫邱逢甲，曾经写了首诗称赞郑成功。诗是这样说的：谁能持手斩长鲸，不愧英雄传李明，撑起东南天半壁，人间还有郑延平。现在啊，台湾的台南市还有个纪念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，你要注意看看，祠内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由秀才封王，为天下读书人别开生面。下联配：驱彝族出境，与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。像这样的词句和对联，郑成功是当之无愧呀。郑成功这一死不要紧，真是天都塌了，地都裂了。第二天噩耗传来，什么事儿？大将军马信追随郑成功于地下是苦头而亡。马信呢、那追随郑成功，郑成功就是他的灵魂。郑成功这一死，马信肝胆俱裂，痛哭失声，回到家里是苦头而亡，碰头而死。哎呦，大家是又一阵吃惊，马上举哀吧。台湾的军民全都挂孝，准备隆重这个丧礼，一方面埋葬郑成功，一面埋葬大将军马信。说到马信这儿，咱们还得介绍介绍。马信追随郑成功多少年，鞍前马后是屡立战功，冲锋陷阵从不示弱。那么马进呢，坚决执行郑成功的命令，比方说屯田他带头执行，率领他手下的军兵在台湾省彰化县秀水乡在此地屯田。马进死了，马进是陕西人，老马家的宗族留在当地了，经过多少年的繁衍生息，到现在已经繁衍成两三千口子，你到那一问都姓马，祖上就是马信。同时就在秀水乡修了一座庙纪念马信，你到那看看，这都是真实的，也是千古流芳。 咱们书说简短，大家悲哀归悲哀。那么郑成功一家之主不在了，马信作为二把金交椅的追随郑成功于地下也不在了，那谁掌握台湾的大权呢？大家经过商议之后，那还得老郑家的人呢。郑成功身边有的兄弟，他兄弟叫郑熙，有的书说叫郑度，有的说是属于五弟，有的说是他四弟，不管是老四老五，总而言之是他亲兄弟。现在大家公推他为护理，因为临时得代理，要按理说呢应当世子郑经上至继位，郑经远在厦门没在这儿，虽然杀没成，现在还在那听信呢，所以说让郑熙暂时护理，大权在握。在护理期间，郑熙手下也有帮哥们儿，谁没有自己的势力？有四个将军，一个叫蔡云，一个叫张济，一个叫曹从龙，一个叫李应清。这里边属蔡云、张济两人的脑袋难听，没事他们私下就议论，哎呀，这事闹这么大事儿，先王不在了，现在要说继位的是谁呢？应当是世子郑经，但是郑经现在远在厦门还没到呢。你说这个郑经跟咱们从无过从，甚至连咱的名他都不知道。那么护理郑熙，那咱跟咱多少年了，那最靠不过呀。倘若郑熙继承了王位，那咱不就是开国元勋吗？这事咱不能不慎重考虑啊。这四个人秘密的开了会了，张济就说，对呀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，趁着这阵群龙无首，不如公推郑熙继承王位，不要这个郑经。他们四个人越商量觉得越有道理，但是进一步再一探讨，咱们几个倡议不行，首先得取得郑熙的同意，看看他是什么意见，咱们愿意，也许他个人他不愿意呢。所以这四个人偷着来见护理郑熙，结果一提这事儿，郑熙是非常高兴，正中下怀。郑熙也不傻，现在哥哥不在了，由我暂时处理，这玩意大权现在在我手里头，一家之主高高在上啊，这玩意儿我临时是个护理呀、啊，等着郑经一来了，我就得挪窝啊，这玩意儿太可惜了，有点，我要能接任该多好啊！他吃不下饭，就睡不好觉，每天想这个事儿。手下四员大将来了，一提这事儿，一拍即合。郑熙非常满意，非常高兴，满口应承，行了。五个人开了个会，光行了，咱们四个人手下兵微将寡不行啊。现在分析分析，得找那个掌握有兵权的人，得取得他的支持。他要不支持，这事儿不好办。那找谁呢？马信死了，现在还有位大将周全斌，听说在厦门软禁着呢。那么数来数去，现在权力最大者就是老将黄安，黄安手下管着齐镇兵马。黄安原来是副手，是王成成天府的副都督，现在周全斌不在，他就是正都督了。马信一不在，大权全落到他手了。黄安德高望重啊，要取得他的支持，这事100%就成了。所以经过商量之后呢，就派的蔡云、张济去探听黄安的口吻，他愿意应该怎么办，不愿意应该怎么处置。密谋之后了，第二天蔡云、张济身穿着校服，现在在举哀期间， 都穿着校服，里边是盔甲，一直来到黄安的府里头。黄安的府就在王城的东关外，再看戒备森严呐。另外，府上府下的人接待众校。两个人刚到门上这儿，被门岗就拦住了。站住！干什么？啊，我姓蔡，我叫蔡云；我姓张，我叫张继。哎，哦，原来是二位将军，我们来拜会老将军，有急事向老将军请示。哎呀，老将军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啊，都哭坏了。我们看看啊，二位稍后。到里头给黄安送的信儿。黄安一听这两个人来找自己，为什么事儿？平常没有什么来往，请。时间不大，蔡云、张继从外边进来了，恭恭敬敬的给黄安施礼。老将军在上，末将叩拜老将军，平身免礼。来啊，设座，谢座，谢座。两个人偷眼观看黄安，黄安眼泡都是肿的，哭的。你看这老头倍儿精神，今年黄安58岁，接近花甲之年，但是征战了多少年呢，身子骨相当好了，跟铜打铁铸的一样。眼泡虽肿，掩饰不住他的威风，往中间一坐，那压啥呀呢？两人这心呢就有点缩紧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说了几句闲话，无非是怎么怀念先王，怎么要尽忠等等等，这都是瞎说电话。最后黄安看出来了，二位将军不在王城服侍正户里，找我有事吗？哎，蔡云先说话，老将军，是我们是忙里抽闲的，心中特压抑，太怀念先王了。可以这么说，先王是英年早逝，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？哎，是啊，这是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我心都是一样的。是，但是有些事儿啊，末将想向您请示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他这个，咱们这可是唠闲嗑啊。您说这个世子郑经远在厦门，他要不跟乳娘陈氏胡扯，要没这种丑闻，我们想先王也不至于逝世。他这无异于火上泼油啊！我们担心呢、啊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品德，要入主台湾，三军将士能服吗？心里能平衡吗？从未来着想啊，我们心里都有点不安。老将军您看呢？这来试探。黄安把脸往下一沉，二位啊，我不这么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你我都从年轻前过来的，郑经也是个人，一时糊涂做了错事，这也在所难免，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说这个人什么用都没有了，我不那么看。另外二位想一想，子息父业天经地义，古往今来皆同一理，名正言顺，有什么不服的？有什么不对之处？谁敢不服？他不服，我这就不答应。俩人一哆嗦，一听黄安的口风很紧，对郑经继位一点含糊都没有，不敢再往下说什么了。如果有点欠缝，他们还可以钻这空子，一看没缝可钻啊，说的也是，说的也是，那就好。既然老将军支撑着他不忿也没办法，也不至于发生什么事啊！是，看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两个人又借口离开了。等出来之后，回过头就骂了两声：“这个老东西，嗯， 哎呀，他掌握重兵啊，他要不支持，这事可麻烦了。怎么办呢？回去四个人碰了头，又经过研究，他带兵的不光他自己呀、啊。虽然他拥有大权，各镇的将领都有军队。哎，这么办得了，去找将军黄兆。黄兆在淡水溪屯田，郑成功把他派去的。听说那阵儿他不愿意去，叫先王臭骂了一顿，好悬没要了他的命。他满腹牢骚，甚是不满呢、啊。咱到那探听探听他的口风，他手下有8000多人，这是一支战斗的队伍，他要能支持这事儿也好办。通过护理正西的同意，两个人骑着马带着护兵就来到淡水溪来见黄兆。黄兆在屋正下棋呢，也都穿着校服，听说这二位将军来了，赶紧把棋盘收了。他亲自到营门外来迎接。哎呦，二位将军，哪阵香风把你们吹到我这儿来了？我是远离王城最闭塞的地方，欢迎欢迎。哟，黄将军，您是我们的顶头上司，还用得着您接吗？哎呀，真叫我们受宠若惊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说着话，携手揽腕，热情款待，让到里边命人端茶伺候。然后黄兆就问二位啊，你们怎么到了我这儿？哎，心里不痛快呀、啊、先王不在了，哎呀，人心都不稳呐、啊、我们晚上睡觉都做噩梦，现在今儿个找您来、啊、谈谈心。方才一路之上我们都看了，人家屯田那地方都比你这儿强，你瞅你这儿不毛之地呀、啊，够艰苦的。哎，听说先王在日，你由于跟先王分辨了几句，先王好像没要了你的命，大伙求情才赦免了。就凭你大将的材料，放下刀袜子跑这撸厨袜子，大材小用了。你看人家荒安，你看人家都在城里，你跑到这地方来了，我们真替你不公。这语言之中带着挑唆，两个人这一说不要紧，黄兆长叹一声：“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二位，这你们说起来了，我黄兆，我比他们差啥？我比马信差什么？就拿说当年北伐的时候。”攻打瓜州冲锋陷阵的是谁？登上城头的第一个是谁？是我黄兆啊！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没功劳他妈的也有苦劳啊！这叫干嘛？把我充军发配了。我没说什么呢，郑成功在盛怒之下要砍我的脑袋。